佛说八大人解经，我们现在要讲这部经，这个题目呢是佛说八大人解经。这部经译的翻译的时间最早，那佛法传入中国来没得好久，但是它含的义理非常的深。这些个道理我们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所见到世间的现象，我们能够证实得到，证实得到。那么你就知道正佛所教导我们的呀，就是让我们超凡入圣，超凡入圣。但是我们要是能够把这个理解了，我们就是这个修，你可以能了生死成佛。那么希望大家学的时候能够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。学过了之后，如果是你没有其他的功课，你每天要把这个诵一遍，诵一遍，只有八条，不多。那么这个经里头含着跟其他的经里头那么的道义是相同的，也是告诉你的要走的道路。这个道路怎么走，道理说的很多，而且在你日常生活之中啊，一天不晓得遇见千万一次，以前缺乏这种觉悟，缺乏这种觉悟，像你学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有了这种觉悟了。本来我们说一切的经典讲起来啊，依照过去传统的我们讲经的法师的一贯的习惯啊，有的慢这个五教啊，有的慢四教啊，又犯的呀。就这个题目啊，咱们这三天时间也讲不完，也讲不完。咱们现在不照这个习惯讲，不照这个习惯讲。只要是我们大家能够领了他经的意思了，能够我们得到实在的受益了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而另外这个经，佛是翻觉者，跟后头那个觉的意思相同的。那佛就是这么觉悟过来的，可以说他说这个八个方法啊，都是一般的菩萨、一般的诸佛成佛的之道。那简单说，这个题目就是这样。要深真的说起来呀，按照四教的四教判断，五教五教判，就寡个佛，这两个钟头解释不完。佛者觉也，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，自己觉悟了。你们自己觉悟了，怎么觉悟的？就是他这个觉悟的过程说起来很长了，一切经论都可以讲到里头去啊，这就是佛所觉悟的啊，让一切众生也照这个方法走，也觉悟吧，那有八万四千法，学他自己觉悟了，让一切人都觉悟，让他也觉悟，就是一切人都觉悟。自觉了就是跟我们凡夫不同，就异于凡夫。凡夫啊是没有觉悟的，都是迷惑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所谓不知道，这我们大家不相信，感觉我很聪明。你聪明什么呢？你过去的你怎么来的你不知道，现在这个世界上未来一个月要发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，你家属一舍这个报社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，你今生做的业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做了好多是白业，好多是黑业，好多是这个成佛的道路，将来成佛好多的道路是走向三途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前面是火坑，你绝不会跳啊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餐厅要烧大火，你就绝不进那个餐厅去耐烧啊，你知道吗？几乎你知道了，你业不能得脱。像我们翻译这个经的，他知道他的业，知道他业前人，那个我以前杀过他，那我就还他的债去了，就被他杀去了。但是这种的时候，他一定知道，他杀了我，我就超脱了，他不会。因为他杀了我，我就堕落了。那我们呢？屈凶，还上那个凶难的地方去趋向他，我们是不会做的。我们都是趋吉避凶。菩萨他是我欠人债，我一定要还。现在我还他吧，以后没有机会了。像我们这个翻译这个经的南清法师，就是南和高尊者，他是从伊朗国，现在的伊朗，那叫南西国过去，他从那个地方到我们中国来还债，还命债，这个我们绝不会这么做吧。那这种法子是觉悟的方法，那他要这么样做。所以那个佛菩萨啊，佛教育我们说他自觉了究竟了，他要去救助别的众生，让别的众生有觉悟。那么这个自觉就是跟凡夫不同，那么觉他呢就跟声闻缘觉不同，声闻缘觉他自觉就好了，他就不管别人的事儿，也不是那么把一个一个众生都让他度了。那佛度众生一个跟他好多劫度一个，为了一个众生他都花费多少万年去度一个众生，像我们还没这个耐心了，那跟多说几句话多搭几天的功夫都不肯这么做，所以就跟佛差得多，那就要照着佛学，要照着佛那么做。那觉悟圆满这又跟菩萨不同了，菩萨是奋正觉，所以一个佛字里讲那个觉悟的觉呀，就这么三种的，这么大料的说吧，这三种含义，既不同于凡夫，也不同于 于二乘，也不同于菩萨。那么自觉不同凡夫，觉他不同于这个凡小的小乘。啊，那么觉悟圆满了，不同于菩萨，是这叫三觉圆明。三觉，这就是佛。那么他所说的这种法呀，就说字，有的当解说的意思，有的当乐字，乐是欢悦的，欢悦喜悦的。佛说这种法，用一切众生欢悦，令一切众生觉悟。有好多那个八种法，所谓大仁者，也不是凡小了，是指着佛菩萨说的。那么这个这一部经典所说的就是这个含义，就是有那八法令人人觉悟，诸佛已经觉悟成就了。那么呢，一切的声闻缘觉，他们已经得了一半了，了了生死了。一切大菩萨，他自己了了，他学佛了，利益众生，为了成佛，达到究竟觉。因此啊，把这一切法的贯穿起来，就叫经。经者是常义，常者就是不变义，说不是这种的道理，不是文字不变，也不是这个书本不变，是这种义理啊，永远不变，经常不变。那么在印度叫修德罗，修德罗翻契经，就是佛所说的法，能契合我们这个根基，又能契合诸佛之离体，契理契机，这叫经子。又者呢，这个经啊，我们说修德罗，修德罗翻来的就是那个细数一切的丝线那个绳子，那这个含义是什么意呢？那在印度，它一些花蔓把它穿到一起，就能成一个花蔓了。就像我们这个花把它扎在一起，这成花丛了。那么有个细法义，那么经呢，就是把佛所说的这个一切的义理啊，把它贯穿起来，八法即一法。那八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了生脱死，让你放下看破了，你就能够脱离苦海，脱离苦海。我们说有很多烦恼吗？你要找找烦恼怎么来的了，那这个八法里头都有。我们要想成佛，佛怎么成的了，那这个八法也告诉我们了，你要这样修，要这样成。那往往的学了佛法了，而不知道怎么做，而是在经里头佛说的那些法子就是叫你做的了。我学完了不会修，你不会修，你就是对那个法还没有算明了，没明了你还得学，你究竟学明了了，学明了了你要怎么修啊？佛教你不要贪贪睡觉啊，你要不停，所以不要贪口味，一天早就想吃这个好那个好，这是不行的，这属于无欲境的。那这个你还不会修吗？说你的生活方式不对头，那是方式是下地狱的，你改变一下方式可以不可以呢？那这都是告诉你的修法。完了，有好多的道友啊，听到经了他也愿意学，也有信心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道路怎么走，不知道道路怎么走，这就属于迷了。什么迷了呢？业啊，你自己的做的业把你障碍住了，你就迷了，而且你不肯走，不肯走。因为那要一走的话，这个你现前的生活方式跟你的无欲境界那就相违背了，所以你不想走。那这个经所简略的就这样讲，简略就这样啊。如果是我们依照我们的法师讲经的规矩啊，必须要把这个分析一下，怎么分析啊？或者这个经是什么宗旨啊？什么目的啊？是属于哪一教啊？是小教啊，是死教啊，是宗教啊，是顿教啊，是圆教啊，那这样分析来的很多了。是小教的佛呀，是死教的佛呀，那是圆顿教的佛呀，这把一个佛说的跟你讲的两个钟头是不够的。但是我学是这么学来的，我现在讲呢，我不这么讲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感觉到没有这个含义，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去执着，这样的嘛就显得圆融一些的。但是大家受益你并不懂，因为现在你们作为道并不需要这样，这不是诸位也不是想当法师，也是想教育的，那只有在佛学院用得到。因此啊，你简略简略把这个经题说一下子啊。我想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呢跟大家说，但是有一个情况得说，好比是一本经，不论它是这个分量的大小，那么八大人解经跟华严经、跟法华经乃至跟金刚经比起来，那分量是轻的多。我们这个大家印起来一篇八条，它跟那个经的含义啊是一样的，一个是把它扩散开来。那说个简显的道理吧，说一个人字，一个人字就两撇，很简单吧，就代表的意思了。就是我们现在屋里坐的人，年龄的不同，相貌的不同，男相女相，你做的事业不同，一切都不同。要是把这个分析起来，详细去分析起来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是有，是对哪一类的根基。有些的众生他喜欢的越广越好，有的众生呢他喜欢量，显量一下，让我能够去做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呢，说这一部经啊就分成三份来说，前头是序，中间的就是讲的道理，这你所要修行的所应该做的，那叫正宗分，前面叫序分。那到最后呢叫流通，这个流通啊就流传永远不断，法轮常转，就这个含义。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讲的先讲它序分。为佛的弟子常与昼夜自行念诵八大人觉。那么在这个我先讲完了这个序分，完了再讲这个男子高啊。你们都知道佛说这个八大人觉经就是佛陀，佛就是佛陀，就是咱们再简要说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就是我这个教主。这部经是他说的，在什么时间说的呢？2500多年前了，还不到2600年，是那个时候说的。可是我们凡是佛的弟子都要听佛的话，听佛的话佛就告诉我们了，说不论是黑天白天呢，你都自诚恳切的心，自诚恳切心，这个心字啊，我们到文里头要详细讲一讲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心，这个怎么样叫心啊？要诵念什么呢？这个八大人觉经，那么这有八条，每条也不多，条文也不多。那么你要诵这个八条的时候呢，你要带着想他的义理，带着想他的义理，这叫续分。续说在没有说这个经之前，先续说一下子，为什么要说这部经？说了这部经，佛弟子你应该怎么样去做？很简单，诵经能会背，如果不会背了，你读也可以，照着念，念久了八条你就会背了，念了100遍你就会背。把这个大人觉悟的，那我们这个小人也可以觉悟一下。你小人觉悟了，你就变成大人了。大人也是没有定的，可是大人解释很多，大人是尊敬的意思，这是指着佛菩萨的。我拿着那个小册子，他解释大人就占了好几篇，解释大人把儒教的又引来了什么那个别人怎么叫大人了，他没必要，他没必要啊，咱大夫知道这种知道这种意思就行了。而觉子，觉子在我们沾那善那业的境界，你必须有觉悟才能去沾，没有觉悟的人用那个法子不灵，用的时候灵了也导过你不是正路，所以他就不显现。那觉一个是明，明白，还有一个查考呢，还有一个沾查对不对呢，觉察。你平常说你有觉察没有，那就含义就是你没好好对一对照啊，看一看，看着你这心的思念对不对，是这样子来说的啊。所以啊，你必须这样子来这个诵读这八法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头，再讲讲这个什么这八法的意思啊。用这个八种方法是寻求这个真理，哪八种方法呢？第一个，咱总说一下子，无常无我，这个是够咱思维的了。看着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无我的，没有一法有我，因为我做不了主，我是主宰之意，哪一法你也做不了主，这是第一种啊。第二种呢，要少欲之主，要常修少欲，常修少欲，不但常修少欲，而且还有执着，执着了就是守道的意思。第三种要执着守道，你要觉悟，觉悟什么呢？要少欲，越多贪欲要少欲，少欲必须得配合第三条，要执着，不要贪求，要执着，你才能够对你这个菩提道啊，你才不会走错了啊，不然你没这个觉悟，你会走错了呀。第四种要常行精进，不要懈怠，不要懈怠。第五种呢，多闻智慧，多闻智慧。我们讲教理的人，学佛法的人，对于说过来的参禅观自己本性就好了，不用去学去了。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做的，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人去学习之后，而后才夜斗明星，才在菩提树下去做的。不多闻是不行，但是也有相反的，广追求多闻也不行。有时候对着多闻的时候，就是多闻总相继，不免落邪思，是闻的特多了，记得特多了，但是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执见，就落邪学观上去了。所以必须要合乎有觉悟的来观照，就变成能知道了，能知道。但是你应该怎么样呢？知道一些个做一些个，知道一些个做一些个，这样多闻有好处。到你成佛时，你才能说得出八万四千法门来。那不是一做一开悟就行了吗？我说的不行，我根据什么说不行？佛说的不行，我们学佛人是根据佛的教导说的。如果那个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都不要了，这不是一开悟什么都有了？我说不是这样的，六祖大师开了悟了，没有一个不承认六祖大师不开悟的，什么经教理都讲，那他不认得字啊，他文字不我还没记住，必须别人给他念经他才能讲啊，我们不给他念经了，那他又讲不出来了，必须得学。如果六祖大师要成佛的话，那他还得经过学佛教的，我们十方诸佛就像多宝如来讲法华经，多宝如来的入灭很久，他还来学，还来听法华经啊，这是给我们做的榜样啊，这是事实啊。这法华经他方的会上诸佛菩萨，就是地藏经，地藏经大家都读吧，来听经的诸佛菩萨文殊菩萨用1000劫都撤都不出来，释迦牟尼佛无以佛然光顾犹不尽说，那些个诸佛菩萨来干什么来了？那种赞叹诸佛洋化听地藏经啊，难道那个诸佛还听地藏经啊？大家想想看， 思维这种道理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普贤菩萨没有一位菩萨说普贤菩萨，没有一个人说普贤菩萨，还不是到地狱苦的，还要去问地藏菩萨呀。我说普贤菩萨在那个地藏经第五品是普贤发起问地藏菩萨，让他说地狱名相。诸佛菩萨都赞成多闻，赞成闻法，不要孤陋寡闻是不行的，每一法门都不缺少。至于说是净土法门，说念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用了，生到极乐，对，不错，我也赞成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在那个世界去学，听释迦牟尼说法，不学呀、啊，不行，不学不行，必须得学。但是学呢，要加一个条件，要会学，要会学。会学的人一闻他就觉悟了，觉悟了他要去做。大家都知道善财童子吧？都是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没开悟，不是，不没有一个人说不承认说善财童子还没开悟的，那极胜成佛啊？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，百城烟水，一个一个散这些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？为什么要那么长心？大家就知道了，因为你那个烦恼。我们那个无常观无脑观没修好的时候，不能够少欲知足的话，那我们懈怠多，我不能够去尝试精进，多闻点法吧，初时能精进得起来吧，不略过觉悟就不容易了。不是平等观，这完全是金刚经的意思了。不是时候那三轮体空有觉悟，平等来观察，不着相，既没有能识的人，也没有所识的物，更没有受识者，三轮体空一体，这才能达到你不识他平等啊，人怎么能平等得了。然后第七种呢，这就是孙子出家人说了，出家的犯恨觉，清净的犯恨，清净犯，因为如果在优婆夷不可能呢，因为你居家缘故，居家缘故有很多的条件使你不能够完全究竟清净。因为大家受五戒吧，受了五戒，能否是说你不杀人身，是不是？你受了五戒了，绝对不能吃荤，这个还没有，那就是方便缘，方便善巧。说受了五戒了，阴戒了，说那就一受了五戒就得离婚，是不是？那夫妇关系没有了，没有这样说法，没有这样说法，就是限制你那个邪的不应该做，你可以不做了，还可以少分的。所以你不能修清净犯恨，所以这个专子出家学的，说我心里清净了，这要不欺骗的啊。说随行一怒词，没有一怒词的相，没有一怒词的念，好了，你可以做，你做什么都是犯恨，正在你心一怒词上，你度众生呢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这个是不可能说大话的，说大话的下地狱的，这叫妄语，大妄语。那么第八种呢，说大心普遍一切，普济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八大人解见，有的把它定成了史教，或者哎呀，那是观无常、观无的小教的意思，错了，他没了解，他是从你最初断绝无义开始，完了逐渐的到最后，普利众生，大心普遍。八样觉悟你都具足了，微佛与佛乃能究竟，终日利众生又没有众生相，又普度一切，因此啊，你要这样理解，这样理解，先讲讲序分，才知道这个翻译人的功德。我们就讲讲这个翻译人的故事啊，假这个中间讲，本来应该在前头讲的。说这部经啊，这么好的道理，原来是印度梵文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有个大师发心呢、啊，来到我们中国来翻译过了的。那么这个后汉呢，是翻译这个经的时间，后汉就是东汉说的。我们知道汉朝啊，四百年的天下分这两个阶段，那么那个西汉呢，那又称为前汉，是汉朝。大家都知道是刘邦啊，刘邦建国的，说我看过小说的嘛，就是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啊，在沛县的时候起义啊，斩一个蟒蛇起义啊，跟这个楚霸王争天下，后来他争胜了，建立汉朝国家了。那个西汉是在长南，西亚长南，那个时候啊，还在我们西元前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日历啊，是1995年，今年是在这个之前的没定西历的时候，206年前，206年前汉朝就建立国家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在这个长南，他建立这个国家之后了，一直到这个西元7年的时候，7年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汉朝的西汉就终止了。他终止的原因呢，就是王莽篡位，大家都知道，都知道。鲁子英的时候他的岳父王莽篡位，就把汉朝的西汉呢就亡了，就亡了。而后到汉光武中兴，光武帝中兴，那么就不在西南建都了，就在洛阳。那个时候到了中兴时代了，汉朝中兴的时代了，那迁都洛阳时候，从汉光武那时候开始起，那时候起，一直到这个汉献帝，到汉献帝的时候，那么被那个大家都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吧篡了位了， 上了位之后，汉朝就终止了，就完了。400多年，420多年天下，那个时候一直到这个222年吧，西元220年，那个时候汉朝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这个在东汉的汉明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。这传入时间说的很多啊，不过我们因为要解释南最高他来的时间，他来的时间是在恒帝的时候，那是西元148年。那么他来这个中国的时间大概20多年吧，2次20多年，到117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叫沙门南辅高。